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第二章。《生命记》是摩西对第二代以色列人的三篇正道。第一篇正道是关于神对第一代以色列人的引导，同时也看到第一代人在旷野对神的悖逆和不顺服。过去的历史是为了警戒第二代以色列人，希望他们顺服神。不顺服一定是付代价的。因此你在关于第一代人的历史的回顾中，可以看到历史事件的重塑和反复。这些是要告诉我们，顺服上帝的百姓是蒙福的，悖逆的百姓是受咒诅的。摩西透过以神的话语来解释过去的历史，使我们受到教训。我们的人生有很多过去我们不愿意接受，或者因过去的事情受到痛苦，或者因过去的事情常常有内疚，或者因过去的事情许多年内心也不能够得到自由。过去的事情如果不以神的话语来解释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对过去释怀。我们人经历许多的事情，过去我们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伤害，我们的人生也可能会像约瑟的人生一样遭遇大的变故，亲人的出卖，别人的陷害。总之，过去对我们而言，有人是幸福的，有人是痛苦的。我们如何看待过去，不是用我们的眼光，而是用神的话来解释过去。我们用神的话语去解释过去，我们会对人生有不一样的看法。摩西是透过神的话语来解释第一代人的过去，使我们看到第一代人在神话语的解释之下，更多的是他们的悖逆，对神的不顺服，也同时看到神对他们的连续，对他们的宽容，以及神对他们的管教。有许多人内心当中一直有苦毒，对过去的事情总是不能够释怀，对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，因为没有用神的话语去解释过去。如果用神的话语解释过去，我们对过去只有两个字，是感恩，感谢上帝。约瑟用神的话语来解释过去的一切的伤害和痛苦的时候，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你看到人与人交往谈话的时候，总是把过去的事情拿出来，过去的伤害有的像芝麻那么小，有的像西瓜那么大，或者比西瓜更大的事，过了10年20年，对过去的伤害还没有忘记，因为没有用神的话语更好的去解释过去。用神的话语解释过去，一切都会发生变化，我们的内心会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自由，因为神的话语是使我们得自由，解开过去一切的捆绑。我们也需要用神的话语来解释现在。现在我们最容易迷茫，活在现在的人容易失去方向，不知道怎么活，不知道为什么存在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总是在原地打转。用神的话语解释现在，迷茫没有方向，这些会消失的。我们还要用神的话语解释过去，解释现在，还要解释将来。对于将来，我们更多的是不确定，没有方向， 未知。用神的话语看将来的话，充满盼望，因为神会带给我们最终的喜乐。因此我们对过去的痛苦念念不忘，对现在迷茫，对将来不确定，是因为缺乏神的话语来解释这一切。上帝拯救我们是他的大能，他的作为。上帝不断的更新我们，不是像神迹一样，或者不是像撒豆成兵一样让记忆忘记，不是的，而是用话语。神盼望他的百姓用他的话语去解释人生全部的历程，解释人生每一件事情，人生的每一个经历，人生的每一个故事，全部都要放在神话语之下去解释。我们的故事是美丽的故事，虽然在人生故事当中有很多的痛苦、绝望，有很多的裂痕交织在一起，如果用神的话语去解释分析的话，人生是美丽的，人生充满神对我们的计划，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护理。我们来看二章一节，此后我们转回。这个此后指什么事情？指探子的事件。十个探子带来了恶信，说我们不可能得到迦南地，那里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，城邑又广大又坚固，高的顶天，我们不可能得胜的，我们不要去了。带来的恶性的结果使他们受到神的刑罚，受到上帝的管教，他们就哭号，耶和华不听他们的声音。他们的哭不是真悔改，因此耶和华不听他们的祈求，不听他们在神面前的哀号。我们在第二章也完全可以看到，此后我们就转回，因着他们的不顺服，又回到了原地，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。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，原地踏步的信仰。如果顺服，他们的信仰是一直进步的，因为没有顺服，马上就可以到达迦南地，那么快速的这个时间，因着不顺服，时间延长了40年，因此我们就看到，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生命总是原地踏步，灵性没有任何的成长，是因为不顺服神的话语，不相信神的话，不把神的话语当食物，不将神的话变为征战的武器。遇到困难，遇到难处，遇到生命中的挣扎就退下来，因此我们很难成长和进步的。你也会发现我们的灵性成长迟缓，我们的灵性原地踏步，我们的礼拜每一年加起来是很多的，读经加起来是很多的，我们的信仰生活加起来是不少的，但是灵性本身没有进步，在老的问题上没有改变，夫妻的关系还是老样子，与孩子的关系还是老样子，与人际关系还是老样子，工作的态度还是老样子。为什么信仰生活一年加一年逐渐是多的，但是为什么问题一直是原地踏步？其实信仰生活的量增加跟灵性状态它是分开的，它没有成为一体，信仰跟生活是不可分割的，信仰跟实际的问题是相连在一起的， 信仰的成长，它也会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可是为什么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，没有任何的成长呢？我们最少有四点需要思考。第一，从来没有思想灵性的状态，虽然信仰生活很多，但是没有去思想我灵性的状态现在到底是怎样的。为什么我一直过信仰生活？我和我配偶的关系，和孩子的关系，和工作的关系，和对待疾病的态度，为什么总是没有改变？不去思想，不去思想就没有改变。不找到自己的问题，怎么可能成长呢？在新约的书信当中，保罗把每一个灵性的疾病先指出来，然后再治疗改变灵性的疾病。千万不要想着上帝手指一挥，我的问题全部解决，懒惰的人的想法。保罗给予具体的脱去旧人、穿上新人的方法，不思考自己灵性的状态，不思想我为什么总是过信仰生活，我现在我的问题还是老问题，你不想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改变呢？第二，从不思想如何改变灵性，就是不动脑子，不去揣摩，不去默想。世人说我的心啊，为何忧闷啊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？我们光烦，光烦，不去想我为什么烦躁，我如何让我的烦躁可以解决，如何让我的关系可以得到一种的提升、成长、进步，从来不想。第三个，或者思想过我的灵性是不健康的，到此就停止了。知道自己灵性是不好的，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，但是到此为止，没有任何的实际性的措施和进步。第四个，知道自己灵性不健康，没有定下一个进前的计划，改变自己灵性的状态。你说我们不需要计划，我全部交给神，懒惰，懒惰。我们是需要立志敬虔度日的，我们是需要立下一个志向，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改变自己一切不健康、不符合圣经、错误的情绪、错误的方法、错误的原则，需要改变的。十八世纪的神学家爱德华兹为了使自己更加的敬虔侍奉上帝，为了使自己更好的服侍上帝，他写下了70个的励志啊，70个的励志。他透过70个的励志，使自己每一天的灵性在神面前来保持是健康的，并且他也明白没有神的扶持什么事都做不了，他也深信离开神敬虔的事一件都做不了。透过励志，透过具体的计划，透过具体的敬虔的规划，使自己的灵性成长，改变一切的那些错误。当爱德华德写完70个励志的时候，而且他每一个礼拜都要读一次，每一个礼拜阅读一次，提醒自己要敬虔，依靠神敬虔，改变过去。他在第一个励志写到说，凡我心中认为最能荣耀神的，且与我自身有益的，我必终身力行，不拘是现在 或者是无穷的将来，我决心履行我所认定的天职，为全人类谋祝福，无论遭遇任何困难，即使挫折繁多而艰难，我亦决心如此行。他第二个例子写道，不断努力以求获新的方法、新的计划来推进上面所立的志愿。第五个励志，他说，立定志愿绝不浪费寸阴，必尽我所能以极有益的方法利用光阴。第六个励志，他说，趁我一息尚存，绝尽量去努力的生活。第十个励志，他说，当我有痛苦的时候，只要想到殉道和地狱的痛苦。爱德华兹之所以伟大，不单是因为头脑的聪明，有良好的思辨能力，他在神面前依靠神的恩典，竭力的追求一切的敬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原地踏步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原地踏步就是我们今天不断的过信仰生活，不断的有信仰生活的积累，但是我们所有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，总是和配偶在老的问题上纠结，和孩子的问题总是纠结，遇到经济问题又再次落入大的困境当中，反反复复，每次都一样，这就是我们没有成长、没有进步、原地踏步的现状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，就要转向北去。你吩咐百姓说，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，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，他们必惧怕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。在整个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，神不让他们去攻打西尔山，西尔山是以扫的子孙所住的地方，神也应许以扫有子孙、有土地、有产业，因此呢，神是不允许以色列人攻打、践踏神对以扫应许的产业。他的子孙在享受神的应许，所以以色列百姓不得干扰。这里没有给以色列百姓，所以以色列百姓不能够去攻取，并且要向他们用钱买粮食吃、买水喝、买水喝。七节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给你，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，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，故此你一无所缺。这是神对他们在旷野的恩典，不攻打他们，你们依然可以生活的饱足，因为我是你们的神，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，我也必丰富你们的生活。从第八节一直到25节是关于两个地方，摩押和亚门。摩押人和亚门人是谁的后裔呢？是罗德的后裔，大女儿和二女儿所生的摩押和亚门，他们也形成了群体。神也不让以色列人去攻打摩押人，神也不让以色列人去攻打亚门人，他们的地不属于以色列人，神给他们的是迦南地，是迦南地。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顺服神，神给他们的他们要，神不给他们的他们就不要去索取。这也是神对他们的训练，同时神透过以扫的子孙摩押人和亚门人来告诉以色列人，有的民需要善待， 有的民需要带与怜悯，不要去干扰别人，但是有的民需要击杀。从26节一直到37节是攻打击败的西实本王西宏。有的民是要攻打的，有的民不干扰，反而向别人给予求和示好。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训练，要分得清楚。但是人往往没有分辨力，什么人需要友善对待，什么人需要远离他、敌弃他，往往没有分辨力。保罗在书信当中也告诉我们，什么人需要挽回，再犯罪也需要挽回。他是神的百姓，什么人到一定程度不要挽回他，不要和他说话，不要问他安啊，这些异端分子问安都不可以，问安就与他罪的罪上有份。人很多时候没有这样的分辨力，对于异端分子，教会里的原来是可能是被称为弟兄姐妹，后来成为异端了，还不断的劝，劝勉几次不听的话，不要再问安，离就不能够离。我们总是该公义的没有公义，该怜悯的没有怜悯。有的人可能犯一两次罪就开始厌烦他，不愿意和他说话，不搭理他，不施于怜悯。但是对异端的那些原来的教会的人反而还很宽容。我们人的分辨力往往是混乱的，不清楚的。那么在最后这一段呢，神让他们去攻打，攻打的时候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把他交给我们，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，我们夺了他一切的诚意，将有人烟的各城，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，在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。我们看到这里的攻打，感到以色列人残忍，神让他的百姓做了大恶。其实不是，因为他们阻挡神的百姓，阻挡神救赎的工作。神要透过这场战争来告诉以色列人，神要摧毁一切阻挡他百姓的群体、民族和力量，也在预示着神要战败一切他百姓的仇敌，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尽都毁灭，没有留下一个，这是按神所吩咐的。因此很多的非基督徒读到旧约的摩西五经以及历史书的时候，他们对神有一种的不好的看法，说神过度的血腥，发动战争，发动这些令人感到血腥残暴没有人性的战争。其实并非如此，那地的民罪恶也是满盈，上帝才让以色列民如此做。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15章，亚伯拉罕那个时间，神为什么没有把那地赐给亚伯拉罕，要等400年之后？神说那地的民罪恶还没有满盈，等罪恶满盈了，罪恶达到顶峰的时候，神要透过以色列百姓，透过他的引导，透过神对以色列的百姓的眷顾，发动了战争，对他们实行了审判。意思来说并不血腥，反而是上帝公义的体现。今天我们要明白，对待人需按真理去对待，按真理的原则去待人。有人需要怜悯、慈爱、良善、关怀，有人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公义，不予理会。如果没有神话语的标准和话语的教导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人应该友善对待，什么人应该以最大的严厉 去对待他们。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阐释了人性的完美，有些人应该友善，有些人应该责备，有些人应该不断的宽容和饶恕，有些人见过一次就严厉的责备他，讲出他的结局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透过圣经不单单是要得永生，还要使我们的灵性不断的成长，还要在对人对事的事情上满有智慧。愿主怜恤我们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能够用话语解释过去，用话语解释现在，解释将来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现状，我们常常原地踏步，信仰生活不断的增多，从量上是多的，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没有解决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改变，使我们成长，使我们在话语中，在你的护理之下，保守之下，恩待之下，不断的成长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愿主怜悯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